大家好，让我有一些祷告。主，我谢谢你，主啊，给我今天这样荣耀你的机会。主啊，我有紧张，我不知该怎样讲得好。主啊，求你圣灵充满我，不是我在讲，就是你的灵同我一起开口。主啊，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要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在我经历这件事情到现在，主真的有他奇妙的作为。今年的3月1号，我和我的全家来到洛杉矶，住进了云烟姐妹和李磊磊弟兄的家，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顺其自然。在6月13号的时候呢，我的孩子降生，然后也非常健康。过了没有多久，大概2个月不到的时间，在家里呢就发生异样的那个抽搐，然后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小孩子非常的危险，可能有生命危险，要做进一步的脑部 CT 的扫描。扫描出的结果是脑里面有出血。当时我和我的丈夫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如同晴天霹雳一样，就感觉我们非常非常好的照顾他，非常仔细，但是为什么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心里装满了疑问，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医生跟我讲，我们给他吃那个抑制痉挛的药，但是那个药非常的药力非常的强，如果给他吃这个药，他的呼吸就会减弱，但是不吃，他的抽搐也会导致他致命。然后我们就说就给他吃这个药，然后医生就给他吃这个药，最后给他插管，用那个呼吸机帮他呼吸，他就进入了 ICU 的加护病房。其实我们打电话给朋友，朋友就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你要小心，可能你的大儿子都会被收走。其实我们知道美国的法律，但是我们心里想，我们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我想应该法律应该是公正的，应该知道这不是我们人为的。但是事情还是就这样发生了。在8月6号的时候，那天晚上社工来到医院和我们谈话，谈话之后就说你的大儿子必须也要收走。那天我真的是，我感觉我的心狠狠地被撕裂，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整个世界都垮了，整个人都垮了，完完全全地垮了。我说我的孩子还躺在病床上，我的大儿子就要被这样带走，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文杰，我姐姐妹就联系了碧秋和美秀，晚上一同来到医院跟社工谈话之后，我知道这个法律，这里的法律还是没有办法，还是要把孩子硬生生的就这样带走。就在那天晚上，带走的那天晚上，我跪下来求社工都没有用，因为这就是这里的法律。但是带走的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我们在医院的大厅，三位姐妹为我祷告，叫我信主。那个时候我在想，信真的是有用吗？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但是我们人真的是无能为力。然后我想，好吧，就信吧，说不定可能是会改变。然后我也默默地和他们一起祷告，但是我心里面没有说我愿意信，我心里面是默默地相信了。但是我的弟兄呢，他那个时候还不太愿意信，因为他们家是拜了十几年的偶像，偶像在他的心中已经是很稳固，他不可能抛弃之前的信仰去信耶稣。想不到第二天我们去了警察局，第二天去了警察局，我的弟兄就被进到房间去问话，这一问话他就再也没有出来，他被拘留了。当时我的心，我感觉他们三个都这样离开了我，就剩我一个人，我真的无法面对。但是我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我的临界点，我感觉我该怎么办，我一个人该怎么办，我没有父母在我的身边，我就一个人，我到底下面应该怎么做。但是感谢主，他安排了姐妹在我身边，他安排了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身边一路扶持我。然后我就开始，姐妹跟我说，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你的小儿子，你要到医院去陪他，你要为他祷告，只要主医治他，发生奇迹，这一切的事情都会转变。然后我就听了姐妹的话，我跑到医院。但是那个时候我不是很愿意，因为我觉得我需要人在我旁边，我不想我一个人在医院里，我一个人面对这样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孩子需要我，如果我在他身边为他祷告，真的有奇迹发生，那我真的愿意陪着他。即使我一个人是非常孤独，非常非常的压抑，我也每天到医院都跪在他的病床前，每一天为他祷告，每一天读经。但是我心里，我那种主耶稣在我心里的感觉我根本没有，我觉得我是空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但是我就一边又一边的祷告，就把我想说的，把我求的，就对主耶稣讲。然后教会也知道我的事情之后，许多弟兄姐妹也去看我的孩子，围在他的病床前为他祷告。我还记得，应该是美歇尔，他祷告的时候，他是说，这个小孩身上那么多的管子，就像锁链捆绑着他，希望主耶稣把这些所有的锁链都让他挣脱掉，释放掉。然后经过这一次之后，没有两天，护士就跟我讲，你的孩子可以转病房，可以拿掉呼吸机，他可以自己呼吸。然后我就感谢主，主真的医治了他。就在那一刻，我就感觉我心里面不是空的，我感觉我心里面是有主耶稣在，他是有力量，他是有大的医治他的。那个孩子他真的很小很小，他躺在病床上，又是呼吸机的管子，又是氧气的管子，无数的管子在他身上，又套脑部又有管子，我看得非常非常的心疼。但是就经过这一次的祷告，他慢慢的真的是，谢谢，他真的是，首先是呼吸机的管子被拔掉，然后第二天医生说，他那个喂食的那个管子也可以拔掉，可以试试看让他自己喝奶，然后就让他自己喝奶。他喝得非常好，医生来看他说，这样受过伤的孩子如今能够自己吃奶也是一个很奇迹的事情。 我就对医生讲，我说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医治了他，感谢主一路一直在他的病床旁边守护着他。没有多久我们就转了普通的病房，他身上没有一根管子，而且我可以抱着他喂他喝奶。那个时候我就更加对主的那种信心更加坚固，我觉得他真的听我们的祷告，真的在医治这个孩子，让他从那个病危真的是很快的速度复原，而且转到普通的病房。然后我弟兄他被在拘留所拘留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前一个礼拜他真的想自杀，他说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进入一个全是墨西哥人的地方，一关在一个这个拘留所里面，非常非常的压抑。他说他想自杀，但是他听到律师跟他讲我小儿子恢复的那么快，他心里也非常的喜乐，他说我相信耶稣，我信耶稣。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太好了，他总算信了，他之前那个刚硬的心他没有了。然后他也天天读经祷告，他说他看圣经看得非常有味道，越看越有味道。他说他每天都要祷告，他真的信神。他说他以前信的那个偶像从来不会给他有这样的感觉，他说假的就是假的。我听到我非常的高兴，我想他真的是相信了。然后主也非常的保守他，就在他进拘留所的第一天他就发心脏病，然后被里面的警察送到医院，医院检查出来他是病危，非常严重的心脏病，就给他手上戴了一个手环。他进那个拘留所的时候，警察还特别关照说他有这个手环，他是病危的病人，而且他是中国人，语言不通，请你们在里面的朋友都照顾他。然后他就一路真的蒙神的保守。我那天去看他的时候，我说你是不是那天真的发得很厉害，他说没有，我真的没有发得很厉害，我就有一点点的感觉很压抑，我很怨，我很闷，我就躺在地上，然后他们就以为我发病就把我送到医院，想不到出来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给他戴了一个手环。我说主真的是在保守你。那天晚上在云燕家，他说但是那天我还没有信主。我说那天晚上我在云燕家就不停地为你祷告，我和云燕一起为你祷告，我说主听我们的祷告，他真的是他在救你，他让你到了这样的环境，有这样一个保守，感谢主，真的感谢主。然后就在8月6号那一天，我的大儿子要被带走，带走了以后他到了一个外国人的家庭。那个时候他在外国人的家庭，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是我想象得出是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他肯定是日日夜夜的哭。但结果真的是我想象的如此，社工说他2天都没有吃东西，就在那边哭。我在想对2岁的一个孩子这样子的一个对待，他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真的非常痛苦。但是感谢主，真的感谢主，在第二天就把我的孩子送到云燕的家，就把我的大孩子送到云燕的家。我那个时候我就想主真的保守我们，知道孩子在那边受苦，知道那个孩子他不可以，他不适应外国人的家庭，他就没有2天的时间就送到云燕的家。一切都是那样那个神的手在改变，然后也非常的顺利，我的孩子转到普通的病房，即将要出院。我的大儿子呢也到了云燕的家，也非常的适应。然后我的 弟兄他在那个拘留所里面，他说里面的人也对他非常的好，非常的照顾他，然后我的心就平静了很多。后来听到医生说我的孩子可以出院，我在想正好下周就是教会的夏令会，我非常想参加这个夏令会，因为我觉得我信主不久，我需要这样的夏令会，我需要兄弟姐妹在我的身边，我需要那个圣灵来充满我，给我力量。但是小儿子的寄养家庭一直没有找到，我就心里很急，那我就不能去参加夏令会。但是感谢主，感谢主，在夏令会的前一天，社工跟我说找到了小儿子的寄宿家庭，他可以顺利的出院，然后我也可以顺利的去参加夏令会。因为在医院的那段日子，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压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除了我看到我的儿子还有一点笑容之外，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但是感谢主，让我的孩子顺利的出院，我可以去参加夏令会。谢谢主，让我在夏令会中间得到了他，亲近了主，让我那个本来那个心里面的空的感觉完全没有，我感觉我心里面是有一个主宰，我感觉到了他。然后在这个一段时间里面，夏令会后面一段时间，我也经历主的许多的恩典。我的大儿子他的寄养家庭也换了好多个，但是我们正在每一次正在愁他怎么办，他要到哪一个家庭去的时候，都在前一天主都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庭。我在想，我们姐妹对我讲，你不要去忧虑，我们看主怎么做。但是我在想，我怎么不忧虑，我怎么等，我怎么能等，我一定要为我的孩子预备，我一定要为我的孩子去找这样的家庭。但是事实证明我不需要，因为在每一次的前一天，主总是为他预备好了，而且为他预备了合适的家庭。真的感谢主。感谢主。接着我们就，对不起，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然后就在十月份刚开头的十月初的时候，美秀发来短信说，10月21号要开一个庭，这个庭可能就是最后的裁决。可能就是你和你的孩子会永久的分开，而且永久的不能见面。当时好几个姐妹都收到这样的短信，我们那个心一下子，我感觉我之前活出来的那个生命一下子又被打垮。我就感觉我怎么能永远不见我的孩子，他们是我亲生的孩子。而且我的小儿子，我还不到2个月，他就离开了我，我根本就没有怎么好好的抱他，怎么没有好好的亲近他，就要永远不见他的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感觉我的世界为什么是这样？主，为什么我的世界是这样？在我28岁的时候，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痛苦？或者其他的人，其他28岁的女孩子还在经历那样这样好的那些生活，但是为什么我却是这样子？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好苦好难，而且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怎么走下去？但是就是因为信了主以后，我觉得我的信心和我的能力真的是超乎一般。如果我没有信主之前，我听到这样的事情，我一定是撑不下去。但是每一次向主祷告的时候，祷告好了之后，我就心里面我就感觉有安宁在那边。 我觉得主你会掌权。然后到了21号的前一天，翻译跟我说那个法庭取消，要延迟到11月21号。然后姐妹就跟我讲，主在做事，他一定在做事，他没有允许21号有那个裁决，他一定在做工。然后就在这期间，我不停地参加教会的聚会，教会为我祷告，姐妹弟兄都为我祷告，他们不停地为我祷告。就在11月15号的时候，我的妈妈和文杰的弟兄夏弟兄来到了美国。夏弟兄听到这件事情，他心里也有很有负担，他当天晚上就说21号开庭，那我们19号我们就开始禁食，禁食2天半，我们就不停地祷告，我们相信主一定会掌权的。然后在禁食的第一天，夏弟兄他就给我一起读了以斯帖记。就在那天，他说到，他说到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围猎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我在想，我们现在的处境和他一样，我们也禁食祷告。如果明天判决，判就判吧。不管怎么样的结果，我跟主讲我都顺服。就在那一天，21号的那一天，弟兄姐妹也都陪我去了法庭。我在法庭，我在里面，我坐在那个法官的那个桌子下面，我就不停地在祷告，我不停地在祷告。我心里面我就在想那首歌，耶和华已掌权，那首诗歌在我心里面，在我脑子里面，我就不停地祷告。我在想，主耶和华你已经掌权，人算什么，法官算什么，社工算什么，你在我们中间，你就是我们的审判官，其他的人都不算数。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给我这样的一个结果。21号我的大儿子真的如我们所愿，如我们祷告所求的，他们可以同意我再次和我的大儿子团聚，他可以还给我。我真的感谢主，真的感谢主，他用他的大能，他真的托住我。他不但托住我，他和我们一同在法庭做我们的审判官。是的，谢谢主。但是在过了几天之后，我收到美歇尔的电话。我一听美歇尔讲第一句话，我就知道事情不灵光。我的那个小儿子，他们可能已经是永远的不还给我了。他们在21号的时候已经下了这个判决。就在这几个月当中，他们已经在寻找永远寄养他的家庭。我非常的失望，我非常的失望，但是我心里又一个笃定在。为什么？那是因为我23号受惊的前一天，我去看我的小儿子 Edison。 我在陪他玩的时候，我就听见主跟我说话，他说这孩子一定属于你，而且说了2遍，他说这孩子一定属于你。我说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感谢主，我听到你讲话了，我觉得好奇妙。我在想那个时候以前的姐妹跟我说主对他讲话，主对他讲话，我在想那是什么感觉，我怎么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就在我受浸前一天，主就对我讲话，他说这孩子一定属于你。我真的感谢主，我当场我就眼泪下来，我说主啊，我听到了，我听到你对我说话，我听到你对我的应许。但是第二天就接到美歇尔的电话，说孩子已经决定不还给你。但是我心里我非常的失落，我在那一天听到主讲的话，我的信心还是加倍。 求主赦免我，我听到了你这样的话，我但是听到现实的声音和现实的环境，我还是信心下滑，我还是跌倒了。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我的孩子才出生两个月，我就可以，我要和他永久的不能相见，我绝对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但是就在我第二天，我第二次去看艾德森的时候，主又对我说话，他说你祷告不够。我非常清晰这四个字，祷告不够。我觉得很神奇，主又再一次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姿势，同样我和艾迪森那个玩的互动的那个姿势，同样的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我祷告不够。回去我就跟文杰还有他的弟兄，我就讲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决定从第二天开始，我就每天早上6点起来就读经祷告，读经祷告。就在第二天的时候，我正好在读那个路加福音，我的读经进度正好是按照我自己的读经进度，就是读到路加福音。我看到主对我通过圣经光照我，对我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还有一句话就是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看到了这两句话，主给我真的写明了这两句话，我还有什么能不相信的呢？感谢主对我说这样的话。然后就在我昨天早上读的时候，我又读到路加福音对我说光照我的两句话，就是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求鸡蛋反拿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就在想，主啊，你说我祷告不够，对，我要祷告，我要求。我看到这句话，我就感觉主你在对我说，你求吧，你祷告吧，我都给你。我真的感谢主，感谢主这样光照我，对我说话，感谢主通过圣经对我说话。主真的是一个奇妙的作为，谢谢主。我就想说，我这件事情还在经历当中，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到来，但是主已经审判，主他对我说，这孩子一定属于你。那么主，如果3月18号最后的审判不是归于我，我也仍旧相信这孩子属于我，因为主对我说了这样的话，只要我信，这话就一定应验。谢谢主，谢谢主这样一路的扶持我。这一路这个经历，这几个月来真的经历太多太多的事情，流到太多太多的眼泪，每天除了哭就不知道在干嘛。但是有了主之后，我会祷告，我会参加聚会，会读经，会和弟兄姐妹们分享。主耶稣，我谢谢你，真的感谢主，在我们这件事情上他真的有掌权。还有一件事情我突然想到，就是主真的超乎我们，主要做的事情真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就在我的儿子那之前一个寄养家庭不愿意寄养他的时候， Apple 他说他愿意把我的孩子留下来给他照顾，但是那个时候就要在之前的那个寄养家庭就要先把我的孩子送到社工那边，然后由社工亲自送到 Apple 的家。我那个时候我那个早上我就非常的担心，我在想我的孩子不可以再一次被送到陌生人的地方，一个外国人，一个社工就再一次把他送到他的办公室，都没有人， 他都没有认识的人，再把他送到 Apple 家。我在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让社工同意我可以一同去陪着我的孩子，把我的孩子就是我陪着我的孩子送到 Apple 的家，不要让他有这一段的路程和社工单独的在一起，让他感觉恐惧。我向主祷告，就在我出门，刚要出门车子发动的时候，美希尔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不但不用把你的孩子送到社工那边，而且可以直接送到 Apple 的家。我就觉得主啊，谢谢你，你真的每一次的作为都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你不但没有把孩子送到社工那，而且直接送到 Apple 的家，让他就是免去这一段在社工办公室的那一段惊吓。而且感谢主持 Apple 的家也大概就检查了15分钟左右就通过，就很好的，现在很适应的住在 Apple 的家。感谢主，这一路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让我经历，我经历这位真神活神。现在我的弟兄他也在监狱里面，他说他非常的喜乐，他圣经已经读完，他就开始抄圣经。他说我每天抄圣经，我就越抄越想抄。每一天早上他们都有一个 open 的时间， open 的时间才能到桌子上去去做一些事情，他就可以抄圣经。但是他说他每一次睁开眼睛，就算没有 open， 他也在床上就在那个角落里在抄圣经。我感谢主，感谢主给他这样心里的一份笃定。我想主一定会管我们这件事情，他不会做事做到一半，我的弟兄肯定也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我觉得我的灵命真的很小，我觉得我生命真的很幼小，各样的环境临到我，我觉得我都会沮丧。我知道主对我说话，我知道主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不应该不相信他。但是我看周围的环境，我还是会跌倒，但就求主加我的信心，让我可以顺利的经过这样一个死因的幽谷。谢谢主，也谢谢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为我的21号开庭的事情写的联名信。我知道这都是主的作为，如果没有主，我也不能认识你们，你们也不会认识我。主把你们安排在我的身边，这样的扶持我，这样让我不致的跌倒下滑。我回忆起这一段经历，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但是痛苦的同时，我心里又有一份安宁和喜乐。我觉得我就这样走过来了，我就是这样经历过来了，主就这样把我一路带领过来了。虽然有伤痛，但是主他抚平我的伤痛，他理解我，他怜悯我们这个家，他怜悯我的孩子。我相信我的小儿子一定是属于我的。谢谢主，谢谢大家。
我们姊妹得救不过3个月，她所经历的比可能比信主10年、20年的，甚至信主一辈子的经历的还要多。那等我为她祷告说：“主啊，这个放在我的身上我都承担不了，这么大的恶哈，这么大的经历哈，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住。但是我们感谢神，主要得到这个家。”主在这个家有他的工作要做。就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婷婷姊妹分享一件事情，她说如果在她信主以后她才遭遇这些事情，她可能就跌倒，她可能就信心软弱，而不信主还好，怎么一信主呢，这些事情都临到。我们常常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哈，我们同样在我们的当中有些信主的，信完以后他们所遭遇的环境全部账算到主的身上。但是我们的姊妹不是这样，她说她感谢主，她借着这些环境让她与主把她带到主的面前，她能够借着主靠着主， 得着力量，可以面对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姊妹刚刚在听姊妹的见证分享的时候，她有一个急祸不染的信心。在每一次里面，当然有软弱，当然我们遇到环境会有疑惑，会有灰心，但是她那个转得很快，所以我们看见她有一个顺服在她的里面。她当弟兄姊妹在那里扶持，当她得着主的一句话，她就愿意转向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主就在他身上有工作可以做，主在这个拣选这个家，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家是蒙他拣选的。他看见自己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常常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看见，在世上好像很得意，我们如果看见我们要离开我们那个歌山地啊，那个歌山地，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因着饥荒逃到埃及的时候，法老把最好的歌山地给他们。这个歌山地就是他们埃及人，你知道那个尼罗河，他们是他们的生命河。他们让每年一泛滥的时候，那个地就成为肥沃之地，就可以撒种子都可以很好的收成。他们不需要施肥，不需要去望天，他们只要看那个尼罗河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主曾经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十灾当中有一个灾就是击打尼罗河，它叫尼罗河的水变成血。所以我们看见那神要百姓离开这个歌山地。我们常常我们若不进不出歌山地，我们进不到迦南。常常我们就想到他们在上海其实过得何等好的日子，但是为什么跑到美国来？这美国的美梦成为大噩梦，但是在神看来是何等的好。神要得着这个家，神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是一条安息的路。当他来到美国举目无亲发生这样的事的时候，感谢主，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来到主的面前。这个来是何等的重要，这个来不是外面的，乃是真实来到神的面前。主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刚刚我们早上听到，只有在基督里面有那个真正的安息，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得着那个真正的平安。这个是不能震动的果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说我们要他柔和谦卑，这个柔和谦卑叫主从天上来到地上，为世人背负所有的重担，他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顺服，这样的柔和谦卑，要成为我们走这条道路的一个秘诀，一个得安息的秘诀。所以主说担主的担要来负主的轭，因为他的担是容易的，他的轭是轻省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是在皇宫里面，他生在马槽，他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所以我们想他找每一天看着父亲在那里属肉身的父亲每天在那里做木工，我想主做的那个轭是非常好的那个在中东在那里他们通常会把两只牛，大牛跟小牛一起负轭，然后学习怎么来负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小牛就只要跟着大牛一起来负这个轭，事实上他没有负轭，他只是跟着走而已。我们如果记得保罗他在大马色遇见主的那时刻，主曾经对他说话，主曾经说用脚踢刺是难的。那这个他们在那里训练这个羊的牛的人，他们会拿着一根那个鞭子，上面是有刺的，当那个小牛走偏了他就会打他一下，但是牛通常会去踢那个刺。那所以当我们看见主说用脚踢刺是难的，这个是很温柔的，这样子你会受伤。所以当我们在负轭的底下，我们就是顺服。这个轭不是我们的轭，如果你觉得这个轭艰难，那就是你自己的轭。如果这个是我们是负主的轭，这个轭是轻省的。所以我们看见说来到主面前，主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所以但愿我们真的是听了这样的见证，不是听完以后就完了，他是我们的姊妹同在一个身体中，有一个身体受苦，我们全身都不舒服，他的担子就是我们的担子。他今天在那里主说祷告不够，事实上就是跟我们说我们的祷告不够。 所以我们曾经我们应该好好的摆上为姊妹在这件事情祷告，主说话，主的话安定在天，主的话不会改变，孩子一定是属于他的。主刚才最近主做工在这个家一直做到如今，主一定要成全这工。我们所能摆上的就是祷告，为这个家来祷告，为这个家来守望，我们看主怎么做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姊妹好像这个环境经历在她的身上是那样大的重担，但是我们借着祷告与我们姊妹一同经历的时候成为我们的建造。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都不能置身度外，好像这孩子是她的，不，这是教会的事情。所以主当主在那里向她说话祷告不够的时候，我们都要摆上我们的祷告。所以但愿这件事情我们都要来摆上，就像我们自己家的事一样，姊妹的事就是我们家里的事。弟兄现在在监狱里面，他向着主那个心要来激励我们，我们在这么自由的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有没有好好来追求主，我们有没有好好把主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好好有没有好好在主的面前来向他祷告，来亲近他。我觉得就像上周不是说常常借着忧苦来逼近我们，逼我们来亲近主，但愿我们在还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靠近主，然后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来同担这样的担子。虽然我们经过流泪谷，但是主要这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要成为祝福的 源头。所以但愿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来摆上，我们觉得这个时刻我们要把祷告来献在我们主的面前，我们为我们的姊妹这一家来守望来祷告，我们有更多的祷告归给我们的神。我们要再把刚刚那首诗歌再来唱一次，唱完以后但愿我们真实来祷告我们的主，当主说祷告不够，所以我们都要来开口向主祷告，叫我们的呼吁达到主的宝座，主就将这件事要成就。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Yeah. 主，我们谢谢你是因着有你介入，因着有你在其中，你就叫苦水化为甘甜，你就叫一切的咒诅变成祝福。恩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有你在其中，谢谢让我们也能够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更是向你献上感谢，叫我们在这一同来经历。主啊，叫这件事情成为你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我们真的说，主啊，在周一这样的事情，主这迫在眉睫。主，我们说我们祷告不够，但是谢谢你是我们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主，你昼夜为我们的姊妹祷告，昼夜为你的儿女们来祷告。主，你不打盹，你也不休息。主啊，叫这件事情，主啊，能真的来彰显你自己。主，当我们在其中经历，主叫我们从中来得生命，因为知道你正在其中，主你正在做。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心还未想到，我们眼未曾见，主你已经在改变，主你已经在成就。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把这样的信心赏给你的儿女，叫这样的信心成为我们往前的力量。主啊，你也来握住婷婷的心。主啊，叫虽然外面这些好像都都是不报恶性的，但是主你在里面说安慰的话，你向他说平安的话。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何等的甘甜，你只有你说的话才算数，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就叫我们这样子跟着你的话一步一步的往前，叫我们的信心不软弱。主，你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帮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主啊，帮助我们继续祷告，好叫我们的祷告能够继续。主，我们谢谢你，赞美我们的主，祝福你的教会。主啊，祝福你的儿女。主啊，在信心的路上走得更加稳固。主，你来持守，我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你实在是能够保守我们所信托你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